太上感应天图说105，拜神苗家。自是天皇咒，张罗列于田，祸情未及百，损价已盈千。终岁谋功废，全家性命捐。吉人如丈夫，一笑万死年。民以食为天，庄稼秧苗关系到人民的命脉，败坏他的人或者阻止水利使庄稼干旱，或者开堤防冲淹，或者放任牲畜践踏乱啃，或者喜欢蹂躏加以蹂躏，伤害天地以生成东西，断绝民间的粮食来源，这是太不仁义了。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叫萧伦，封为少陵王，出守徐州。虽然他天赋聪明，但狂荡放任，不遵守道理法度。他在徐州的日子，或者扮作僧人道士住在祠庙里，或者扮作乞丐到别人家里讨吃，看见美好的妇女就强行奸污留宿，民间整天关闭房门，市面上萧条如无人之疆。他的性格尤其喜欢打猎，外出则用数十辆车、数百匹马，在道路田野上设置罗网。当时正值仲夏，两茬麦子已经成熟了，萧伦的人马所到之处全部遭到蹂躏。有个农夫立在马前哭泣劝阻，语言稍微直率，萧伦便大怒。正好看见有个卖鱼的人挑着黄鳝，萧伦便命令随从差役掰开农夫的嘴，将一条黄鳝按进口中，用刀割断黄鳝尾巴，黄鳝护疼钻入农夫腹中，刹那间七窍流血死了。萧伦才鼓掌称快。李建知道了这件事，据实上奏皇帝，皇帝念在亲子情义上，不忍心加以诛杀，严厉下旨，狠狠斥责。萧伦得到圣旨后不感谢，反而口出怨言。一天街市上关了门，看见一位老者和梁武帝长得一样，萧伦把他叫到府中，取出冠冕、流流、龙袍等物让他穿戴。老者叩头不敢，说小民穿上它立刻折寿死了。萧伦说，我看见唱戏的人每天扮王装帝，折死了几个人，我不过让你暂时做个演员，倾诉我的心声。老者不敢不依从。穿戴完毕，萧伦命令二人将老者按住，坐在椅子上。他在台阶下行大礼，上奏道，臣舔任徐州，振作精神，以图治理，并没有过失。没有想到父皇过于相信别人的话，想处置我的罪，断绝父子之间的情谊，灭绝天地的亲情，敢于当着陛下上奏请示，希望得到明确答复。上奏完毕起立，揪着老者的耳朵说，我有什么罪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老者说，殿下至为圣明，谈什么罪呢？萧伦说，我既然没有罪过，你不该听信别人的话。命令差役捆住拉下，重重责打30大板，赶出府门。这件事传到京城，梁武帝命令刑部用箭车去擒拿，到了半路上 看见有几个巨人，说：“我是稼穑之神，你太败坏我的功劳了。”说完话，就有一条红蛇钻进萧伦之口，从肚脐中钻出来。他的死和农夫比较，更加残酷。前羿是某个人家的仆人，主人因为谋划别人的田地没有成功，拿着几斗稗子暗示让前羿撒到邻居的田地里。前羿对妻子说：“那家里的人竭力耕作，怎么忍心贻误他们？然而不做这事却违背了主人命令，怎么办？”于是私下将稗子蒸熟。主人侦查，看见稗子已经撒遍了田地，继而稗子不生长。主人心里奇怪，不知道原因。后来前羿生了儿子前美，中了进士，成为显赫的官员。前羿跟随儿子到任上受封，年老并且病得厉害，自己想不免一死。结经时，神仙写道：“30年前提拜时，赐君贵子庚延龄，你不要忧息。”病果然好了。常州乡民裘某和周某有矛盾，周某地里庄稼有几十亩，正垂着穗子。裘某率领众人趁夜拔庄稼，第二天周某去地里看，庄稼已经死了，惆怅愤恨回家，不知道谁干的。路上碰见一位老头说：“奇怪的事儿，奇怪的事儿，昨晚在龙王庙住宿，半夜里听见喧哗说，这个地方裘某拔了周某的庄稼，得到罪孽最重，应当奏明上帝。”四更时却回事说，奉上帝的旨意，裘某已经交付雷部处置。周某听了大惊，不敢承认是失主。没有等一年，前边的话果然应验了。